多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都在一个行列的里面。那我们特别看见亚伯拉罕，他说看见了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你看见他们都有看见哈，那很伟大的摩西，他看见了基督，看见了主，好像是不应该是人所能够看见他在主耶稣降生之前那么早的年代，但是他看见了主。所以每一个开启呼召这班圣徒们，他们有一个标杆，他们能够往前来奔跑。那最后我们看见十二章讲的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之前曾经有交通到同一个心灵，同一个脚中。我们再把灵后十二章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吗？不是同一个脚中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行事是同一个心灵，是同一个脚中。那同一个心灵，特别讲到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看见。同一个脚中，说到我们同走一条道路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会问说，到底我们教会的方向是什么？到底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们的方向其实就讲到我们同一个心灵，有一个启示，一个意象，今天能够抓住我们。那这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圣徒一看见了，他们就有了一个方向，他们就向着这一个标杆来直跑。那上一次我们曾经讲到，神本来有很多事情，它叫做奥秘。那在没有打开之前，对人来讲，你不认识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到底神他的心意是什么，那他要做成什么工作，没有打开的时候，我们说这是奥秘。奥秘就是我们所没有看见、不知道的。但是当保罗他遇见了主，一下子那个奥秘向保罗是打开的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哦，神的奥秘是什么？上次我们讲过哈，大家知不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？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那这不是我们谁说的，这是圣经上所讲的哈。所以人家问你说，那到底神的奥秘是什么？你怎么回答？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，这个是很清楚。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能够真认识他，真知道他。因为这一个奥秘事实上已经是打开的，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要来启示基督，要来荣耀基督。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一个奥秘是大家不能认识的，乃是你要知道说这个奥秘是已经打开的，而且神乐意来启示他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够来认识基督。那这个看见，当你真的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，你看多少的圣徒，多少的诗歌哈，我已看见基督荣面，别事请勿向我提。有的很多的诗歌一讲到它里面那个看见，好像所有其他的事情呢都次第变色成朦胧，因为里面看见了主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哪些特殊的人才能经历的，那这是为着每一位神的儿女，因为这个奥秘已经打开了哈，所以我们都能够来认识主。然后第二个呢，讲到说基督的奥秘是什么？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所以基督的奥秘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神的儿女，就是神的教会。那这个教会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所以亚伯拉罕他远远的望见那座有根基的城。你说当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，耶路撒冷那这个地方都还没有变成一个城，他看见的，远远看见的 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不是后来的耶路撒冷，不是属地的哈，所以他看见的是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。那我们讲到新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那一个荣耀，那一个吸引，叫多少的圣徒，他们虽然一生好像还没有得着，但他们有了一个标杆，他们向着那一个标杆来直跑，来追求。所以看见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看见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在往哪里去，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，到底我们在这里在做什么。所以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这位荣耀的主，我们也要看见主的荣耀啊！这位荣耀的主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经过最卑微的道路，但他得胜了，他复活了，他升天了，他得着了一切的荣耀啊！这一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今天你看见了他，就会夺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归给他。那我们看见主的荣耀是借着教会，教会今天把神的儿子彰显出来，让那个荣耀今天在地上，我们说有一个见证来彰显主的荣耀。那这个是今天神在我们中间所要得着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分享，你看见了一个标杆，我们说我们同有一个心灵。那他讲到说还是另外一个，就是同有一个脚踪，同有一个脚踪，也就是讲到我们有同样的一个道路。好，我们请翻到下面，同一个脚踪，讲到我们同有一个道路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很多人读到这一段圣经也觉得好像不容易明白，今天有一条道路，然后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，或者说你要怎么样有一个方向。但是当主在这里讲说我就是道路，当主说我就是道路，这个就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。当主在约翰福音，我们知道从13章开始，最后的晚餐，主跟他们讲了许多的话。那主告诉他要钉十字架，主要离开他们。你知道对于这些门徒来讲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损失。那这位主是他们所爱的，这位主是他们天天所跟随的，他们看见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但是主说他要钉十字架，他要受死，然后他要离开他们了。然后我们说主这样子告诉他们，门徒们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明白，那主要往哪里去呢？主说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那条路，你们也知道。但事实上门徒他们并不知道。那有一位叫做多马，有一个名称叫做多疑的多马，那他就问主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主，你要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，那一条路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呢？还好多马就问了这些问题。所以有些时候有疑问并不是不好，你看见有的时候彼得好像没头没脑的讲一些话，反而让我们得着一些的开启，有机会主就告诉他，多马说那条路在哪里，到底你要往哪里去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？所以主就回答他，主就告诉他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道路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也就是说不是有好多路啊，说主说我就是道路，我们必须借着主，经过主，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啊。讲到主就是道路，那后面我们讲到十字架的道路， 我们还需要回到这个点，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牢牢的先把主的话存在心里。主耶稣他讲的，他说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道路。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他这边讲到一个门呢，是叫做窄门，是窄的。那讲到一条路是小的，所以窄门跟小路，那相对的呢，有一个宽的门，好，那还有一个大的路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你们要走小路。所以窄门跟小路，它所预表的都是预表到基督，都是预表到基督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门表示我们能够进入，你要进入必须是从基督才能够进入。所以不是说有好多好多的门，那也不是有好多好多的路。有人讲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那殊途同归，人家会讲说今天各个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的啊，你只要怎么样呢，好像最后都达到同一个目的。但是今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知道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也知道说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，他们有一个朝圣的地方啊，那个朝圣地方是什么？是他们教主埋葬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好像一个很神圣的，是他们一生或者是什么时候他们想去朝圣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说因为他们死了，他们埋葬了，所以他们有一个地方是埋葬在那里，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的朝圣之地啊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的主他复活了，那首诗歌讲到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，他的坟墓是空的。今天我们不是说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到独楼地到什么地方啊？主耶稣埋葬的地方，然后你去寻找主，或者是来说那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圣地，没有的，那是一个空的坟墓。全世界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从死里面复活了，成了万人可信的凭据。那今天讲到说只有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来到父那里去，所以没有其他的门我们能够进入的。当我们读到启示录，我们刚刚讲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到了启示录有很大的篇幅就来形容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。那他讲到各样的情形，他的城墙，碧玉的城墙，那是多么的高，那整个城长宽高四千里，有很多很多的描写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真正好像到那一天你会看见黄金的街道，碧玉的城墙啊，不是那样子。他那边所有的描写我们需要认识，他有属灵的讲究需要我们得着开启的。好，他讲到说有十二个城门，那每一个城门呢是一颗珍珠，是一颗珍珠啊，这个也很特别哈。你说有一串的珍珠那还可以成为一个门，对不对？他说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讲到珍珠特别预表到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因为珍珠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是那个蚌里面受了伤，对不对？那沙子跑进去，然后它一直分泌一直分泌，从那个伤的里面，那最后的结果产生的是一个珍珠。特别让我们认识主为我们他受伤，他受了痛苦，他最后为我们付上极重的代价。那但是珍珠讲到救赎，每一个城门是一颗珍珠，讲到今天蒙赎的儿女， 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城门里面去。不是所有的做好事的就能够进去，积功德的就能够进去，哎，不行的，必须是蒙赎的儿女。哎呀，这个从启示录我们看见讲到圣城耶路撒冷，就特别让我们知道，是的，这一个门，主耶稣他是这一个门，要进窄门。为什么叫窄门呢？窄于基督，就是在基督以外的你就不能进去，你必须是基督你才能够进去，这个叫做窄于基督。那走小路，所以在世界上有很多各样不同的路，那有大的路，有宽的路，有好走的路，也许也有不好走的路，但是所有的道路呢，如果不是基督，他说就不是这个小路，小路不好找，小路可能也不好走，也可能你真正经历了以后它并不是这么的艰难。主说他不是把一个难担的担子要来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是需要看见，而且你需要愿意走在这个小路的上面。他讲到特别说门呢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但是引到永生呢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弟兄姐妹，有一条道路，主说我就是道路，那如果不借着主，从主来经过，我们就不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这个路我们能不能够找着？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说感谢主，我们已经进了这个门了，但是进门并不是就达到了，好，今天不过是进了门，我们还有一条路需要来走。那在这条路上，我们把主摆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说从主来经过，每一件事情从主来接受，从他的生命来反应，这个叫做走在这条小路的上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同一个角中需要来认识这条道路，那这条道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，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这条路是什么。我们一起来读林前第二章第二节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首先我们看见有一条道路，我们称作十字架的道路。那十字架的道路是保罗他所传讲的，是他唯一所知道的，因为他别的他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在一章二十二节，犹太人要神迹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，代表着外邦人，是求智慧，我们呢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他不是传各种各种不同的信息方法来教导人，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保罗他所认识的里面，那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刚刚也讲过，保罗他非常有学问，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，在加马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，等于是他是在他们当中是最高级的等级的这种高材生，他是能够来教导别人的，做师父的，蛮有学问的。但他说他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你说他有太多的道理可以传讲，他说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好，那我们认识了这是唯一的，这条道路是保罗他所传讲的， 他说不知道别的。那当我们要真的认识这条道路，很多的人一讲到十字架就会想到好多的环境，好多的痛苦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听到人家讲哈，哎，我的弟兄就是我的十字架，有人讲说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十字架，有人讲说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，还有人讲我的老师是我的十字架，反正这样你觉得很不舒服很痛苦的，有的时候人就归类到说啊，这就是我的十字架。所以也难免一讲到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的是痛苦和羞辱的一个标记，我们就想到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受尽了所有的痛苦，所以我们就会把十字架跟苦难把它连接在一起。那但是今天真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哈。那这个认识呢，先从启示来看见，所以我们需要先认识一个十字架，叫做启示的十字架，然后你才会认识到说，哦，原来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痛苦，十字架不是说就没有苦难，但是十字架跟苦难不能划等号的。十字架今天实在是在我们身上，你要经历到神的医治，你要经历到神的大能，你要经历到神的保守，神的制作，其实真正的认识十字架是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，我们欢喜成为十字架的子民。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很重要的一节经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弟兄姐妹，光是这一节经节，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看见了，对我们一生那个帮助实在是太大了，是一个太大的一个祝福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主已经完成的工作。不是讲到我努力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不是我盼望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保罗是怎么说的？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想致死自己，但是呢一下子又发脾气了，我们说我死了但是没有死透，所以呢还有很多天然生命的表现。但是今天如果说死了，他就是已经死了，那是一个事实。那也许你说我还是会发脾气啊，是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就是完全的，是的，我们还会有很多好像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些表现。天然生命并不是说有一个事实它就已经被成全了哈。但是如果没有看见这个事实，我们不可能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不可能走。所以很多人还没有看见，但他们也听了一些道理，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要咬着牙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就变成刚刚我们讲的，把你的环境都变成了十字架，把那个苦难都等于就是十字架了。但是这不是保罗，这不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。当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极大的释放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，我做不到，但是基督能够做到。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难处，基督他能够面对这个难处。我胜不过，基督能够胜过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这是一个事实，不是你做什么你来得着这个事实。所有的属灵的事实我们都是用信心来接受的，没有看见，你信心没有个着力点哈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 确据，要看见，然后呢我们用信心来接受。那这是启示的十字架。那第二个方面呢，我们讲到实行的十字架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要跟从主，他说要舍己。其实你真的认识十字架的意义，它在于舍己。如果没有舍己，这不是真的十字架。有些人遇到了外面的难处，那结果呢很痛苦，但是却不愿意舍掉自己。所以你知道那个伤那个痛苦有的时候是很多很多年的，但是是不是真的十字架呢？非常的可惜，没有舍己，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十字架。因为你看见世界上的人也受各样的痛苦，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啊。有的人一讲到人生啊，就是说一个苦字，对不对？那并不是说基督徒就脱离了这个环境，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蒙福的点，我们可以舍掉我们的自己。所以这个舍己是今天我们有权利能够舍己。过去我们没有权利，你没有办法说我要舍掉自己的，我想要舍己我也没有这个权利。但是今天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舍己。今天因为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我们得着了一个权利，你可以放下你的自己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但是这个决定呢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在每一个环境，在每一个机会当中，你要做这个决定，我要做这个决定，我愿不愿意放下自己。所以主耶稣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然后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弟兄姐妹，他不是说背起主的十字架，主的十字架我们没法背的，但是我们要背什么？自己的十字架。那这个意思就是，舍己是每一个人你的权利，也是你必须做的决定。你今天遇到了这个人，遇到了这个人向你发脾气，或者是说一些很不合理的，或者是误会的，到底我们是怎么来反应？我们有一个很上好很蒙福的，今天我们说我放下我的自己，让主的生命来反应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，也是神儿女的权利。那我们可以在生活的里面来经历什么叫做舍己。你试试看，或者是说你祷告主，主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活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来活。弟兄姐妹，不是靠着我们来胜过我的脾气，胜过这个胜过那个，乃是今天我们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第三个讲到生命与建造的道路，我们一起来读灵前第三章第九节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保罗讲到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耕种的田地。那耕种的田地呢，是它能够长出生命来。那所以他讲到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叫它生长的乃是神。所以生命的生长是今天这边讲到的一个路。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永远的生命，是神儿子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是主付了代价，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，他死了，他的生命释放出来，本来所有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。当主死了的时候，这个生命释放出来。所以主说，一粒麦子 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怎么样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他的生命释放出来。那今天他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不是说得到同一样的生命，我们是得着同一个生命，同一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。好，这个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生命是会长大的。生命长大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。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生了 baby 带到教会，大家看到哇好可爱，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。或者说的确这些婴孩他们真是神所创造，哇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。但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过了三五年了，他把他的孩子抱来还是抱来，有没有人会说他很可爱？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着急哈，他是什么问题啊，赶快去看医生，赶快要做怎么样，因为他怎么不长大呢？这几岁了你还是抱着这样子过来的。生命长大是最自然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得着的属灵生命是应该要长大的。但是好多时候我们也看见主讲的例子哈，那有的时候在土浅石头地，有的时候他得不着粮食，有的时候他没有被喂养，有的时候被环境所挤压，有的时候被仇敌所欺骗，有好多的情形里面的生命没有长大，没有长大。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，那这是我们的道路，叫做生命的道路，生命必须是要长大的。那我们讲到十架，其实你真是愿意放下自己，属灵的生命才可能会生长。有很多的方法，当我们看见有很多对于婚姻的辅导，最近我去听一个课，那讲到这个教育方面的，但是你听了很多，有时候听的头都痛了。他讲到很多的方法，那婚姻的辅导也是很多的方法，人盼望用这些方法来解决问题，就算他能够解决一些问题，生命没有办法长大，其实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的。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我们的路是什么，讲到生命的道路，拣选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，然后这个生命就能够长大。所以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下面讲到说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。所以生命的线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建造的线。今天如果有一个房子在开工之前，你看见那个工地上人家把很多不同的材料都运到这个工地，有木材，你看见有这个要做地基的，要有这个钉子，反正各种的木材材料放在这个工地上。弟兄姐妹，这样就讲到好像今天我们都是耶稣基督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我们都是非常宝贵，得着我们成为材料。那每一个材料可能它的功用是不同的，你得着的恩赐是不同的，所以每一个材料各有不同。但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都是神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我们都是贵重的材料，上好的材料，但是今天如果没有建造的话，你在工地看到都是材料放在那里，你说这个主人他的心能不能够得着满足呢？不能得着满足。那个目的是要把房子建造起来，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。那不止在我们个人身上神正在建造，在我们的当中神在建造，神在经营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建造这个房屋，就让我们知道建造这条线，生命的线，它要长大， 建造的线，今天经过十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，那叫我们能够一起配搭，一起侍奉，一起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啊！这是我们的道路。我相信还有哈，比方说讲到信心的道路等等的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今天我们一同认识，我们有同一个心灵，我们有同一个脚踪，我们向着一个标杆来直跑。保罗他到最后说，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光有意象，今天如果没有走在对的路上，我们达不到这个标杆。那没有意象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往哪里去。所以同一个心灵，同一个脚踪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求主真的是从里面来吸引我们，带我们看见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同向着标杆来直跑的，我们是属天道路的同伴。感谢我们的主。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，好，在于新耶路撒冷，536首。
当我跑进引跑道路，大过当大的美章，离别世界和他一切的痛苦，我就用这紧握亲人并向救主大歌唱，在于新耶路撒冷，正当神主大队回家，有人欢呼有音诗，新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，受那种子唱和受那真实大军等起誓，在于新耶路撒。
我们站起来唱第三节，这当圣徒大队回家，有人欢呼有吟诗，哦，祝我们巴不得我们在其中也一同的有份。我们看见历世历代多少的圣徒，是吧，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自己，哦，跟随我们的救主一路在十架的路上从主来经过，哦，来得着这上好的福分。我们求主你来祝福我们，带我们真是有同一个心灵，我们有同一个脚踪，哦，得着你的儿女们，得着你的教会，成为你宝贵的见证，叫你的心得着满足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